光照进生活，光看见设计，光创造品味，光改变世界。我是 UNO 赖宇农 UNO Life 光听你说，让我陪你说设计谈生活，一起听光的故事，在光里我们遇见未来。用光带你听设计，聊生活，走向世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欢迎大家今天又再一次的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自己本身是一个灯光设计师，所以呢，我自己做设计，我也几乎是环游世界了啊，就是我其实到过很多不同的城市，也看过不同的设计，所以这是一个专门讲设计、讲生活，然后跟大家分享哈，就是用设计的角度、设计人的角度，怎么去改变世界、改变生活的一个节目。欢迎大家以后每个礼拜六的早上11点呢，都锁定 Pop Radio 的电台，跟我们一起共度设计的时光。今天呢，特别找到的这个特别来宾呢，我觉得大家一定会跟我一样觉得很特别了哈。我想问大家哈，你上一次买纸本的书或是杂志是什么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进入到手机时代之后，反正大家就是没有手机，你也会看电视，所以其实很少会想说，哎，我们拿本书来看看哈。那我是现在因为眼睛比较不好了，就是还要去找眼镜，很麻烦。不然其实以前我是非常喜欢看书，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每一次飞行我就去买一本书。其实那时候我喜欢看各式各样的书，然后呢我就买了一本书，然后就上飞机。那个时候的飞机比较没有 WiFi 啦，所以就是你真的可以在飞机上面好好的静下心来把一本书看完。这时候也要讲到光，就是你知道飞机上那时候那个光就是很聚嘛，它就会营造一个很温暖的一个角落，然后让你可以静静的把那本书看完。那整个旅程就是只有你跟那本书里面的文字。那时候其实我真的什么书都看，文学的，然后看杂志，看小说，就是如果路程比较短你就看杂志。好，所以我也很享受这种纸本杂志的这种感觉，是因为它的确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用电子媒体去取代的，比如说你翻书的感觉或是质感，其实很多东西它是没有办法用数位媒体去取代的。当然包括也是因为我之前是做摄影的，所以其实影像的那个品质也会是你看这本书的时候你的一个感觉。所以其实这所有的这些全部通通加在一起，它其实是一个感官的感受。但讲这么多呢，就是说其实我对杂志这件事情是充满了一种敬畏感跟神圣感，就觉得说哇，弄杂志的人其实都很不简单。偏偏呢就有一个人呢，就是在这种数位媒体时代横行的时候呢，横空说他创了一本这个纸质的杂志叫做 Verse。 那这个人就是张铁志。铁志呢我们也认识蛮久的，他跟我年纪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他之前也在很多的有名的杂志做过，包含像香港的号外啊，台湾的很多的这个平面媒体。那后来呢，他在他的这个不惑之年，他竟然看不开想不开的还去创了一本杂志，而且他坚持用纸质的杂志。那我想在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有承受很多的压力，而且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可以吗？现在还有人在买纸本杂志吗？结果没有想到就是这本杂志做得空前的好，它是目前我看过就是最有质感主题性的一本杂志。那这本杂志其实看完之后呢，让我回想到那时候在2000年我在纽约的时候，那时候纽约其实有一本很有名的那时候不叫杂志，那是一个报纸，叫做 Village Voice。 所谓的 Village 就是在纽约它其实讲的是东村，就是在华盛顿广场东边的那一块，其实我们就讲村民，其实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聚集地。那艺术家聚集地呢，其实会有很多的新闻，或者是说很多比如说哪里有演出，还是说谁有什么公寓要出租，还是有什么东西要卖什么什么啊，就是后来有一本 有那个报纸就跑出来，就是叫做 The Voice。那后来呢，因为他比如说写了一些剧评，然后写了一些 review 包含书什么，他就变成是一个很有权威的就是对于艺术的一个评论的一个平台。这个杂志就越做越好越做越好，后来他们其实在那个八街那边，就是 NYU 那边，其实有一整栋的 headquarter， 然后他们就变成主流的一本杂志。当然现在可能也都电子化，因为我也很久没有在关心，就是因为你必须要在当地你才会去关心这些事情。所以就是也不是说主不主流或者是说商不商业这件事情，但是我观察到一个事情，就是说 如果你的这一本杂志它是有一个态度的，或者你这个媒体它本身是有一个态度，它是有一个思想的，那它关注的东西是在地的，它关注的东西是跟这个生活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它其实就是主流。那这个主流其实就是文化。那我们以前一直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我们觉得啊，讲文化很沉重，还是说文化好像是一个离我很远的东西。没有，其实文化它应该就是你生活周遭的这些事情，当它全部通通都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文化。如果一本杂志它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在一起，忠实的去呈现或者忠实的去报道，那其实就是一本具有文化的杂志啊，所以这个是铁四在做的。那这也是我非常敬佩，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资讯爆炸的一个时代，那他真的会拿到你的这本杂志，他会让人家静下心来，好好的想要看一看我们周遭生活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文化圈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人事物，他也针对譬如说某一些文化的产业创业也好，他们的这些财经也好，他特别的去深入的去了解。那这本杂志你甚至可以把它当成一本书来看，你就可以把它留起来。好，接下来这个小时呢，我们就好好的跟铁四一起来聊一聊，不但聊杂志，聊一下文化，也聊一下他对于永续有什么样的见解跟看法。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今天呢特别特别的请到呢一位来头很大的来宾，他是 VERSE 的杂志的创办人张铁志。铁志跟大家打个招呼。
UNO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的头没有很大了，很正常。
但是
很开心来上这个节目。
是，但因为我在业界已经听铁志的这个名字听到如雷贯耳。
不敢，彼此彼此。
因为这个杂志是我看过目前台湾最有深度的杂志，
谢谢。
然后会让我想到，它其实有点像那时候我们在纽约的时候，就是那个 The Voice, The Village Voice 那本杂志。
是，
它其实是一个从文化的一个主轴出发，然后关心这个地方。但慢慢后来，其实 Voice 它变成也是非常的主流，
对对对，
所以它就包含艺术，包含文化。那在操作这样子的部分的话。铁志哥，您对于文化这件事情应该有一个独特的看法。您觉得文化是怎么说？
其实我觉得文化就是我们的生活。我刚开始办 VERSE 这个杂志的时候，我说我要办一本文化杂志，一个媒体。很多人说文化是不是就是你们这些搞文化的人关心的？是不是就是像两厅院、像音乐？那个当然是。但是我觉得文化其实很重要。什么？譬如说，你说什么叫台湾文化？其实就台湾人的生活方式嘛，什么是客家文化？当我们讲客家文化的时候，我们也知道那是客家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觉得文化一方面，它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的 identity， 是认同，可是它也是不断累积酝酿而成的一种精华。那可是另一方面的文化又是一种新的创造，譬如像 UNO 在做的事情，像音乐家或艺术家，其实把现实的东西带到更远，它是一个想象力的开拓。所以我觉得文化这东西很有意思，它其实是过去的，因为是我们生活方式，它也是现在的，它更是未来的。所以我想所有的艺术家创作者都是把文化带到更远，但绝对不是说只有创作者才在做文化，我们每天实践的卤肉饭饮食都是文化。所以 VERSE 杂志来说，我们关心的面向就非常的广。很多时候大家觉得这是文化吗？当然是。所以我们譬如说做饮食文化，我们做建筑艺术那就不用说了，甚至我们做新的商业模式，因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其实也反映了人们新的消费文化嘛。所以只是说我觉得文化它是很多这些事情的累积跟沉淀。
懂懂懂。所以这个其实有很颠覆哈，我们一般对于这种好像觉得文化高不可攀，但其实对，的确我们的生活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嘛。但是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勇气啊？因为就是创业已经很难了，要创办一本媒体，我觉得这事情需要很大的勇气。
对啊，需要很大勇气，还有一点神经病的疯狂的这个事情。因为媒体难，然后更难的是大家说在这个时代做一本纸本杂志，基本上是现在没有人在看杂志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刚刚提到温德在纽约嘛，其实我也在纽约留学。
哦，是吗？你是几年到几年？
我是2002年到2007年，
我们有 overlap 我是2000年到2005年。
我那时候在哥伦比亚念书， 科大念书、
okay.
所以我讲这个是因为我觉得在纽约的时候对我影响非常深，就是因为我本来就很关心媒体，在媒体写专栏，
是，
所以在纽约念书那段期间就哇看了像你包括你刚刚说的 Village Voice 啊，或者纽约客杂志啊，
嗯 嗯
就觉得这个尤其在美国，我相信你感触一定很深，譬如他们主流媒体纽约时报等等其实对文化的关注是很大的，文化艺术
的确，
对，那即使说像这种另类报纸像你刚刚说的 Village Voice 也是以文化艺术为主，那个是大家都在看，当大家都在看的时候那个城市那个国家文化水平就很高，
嗯，
可是我觉得台湾很抱歉，我觉得我们的主流媒体对文化艺术内容关注是不够的，
嗯嗯，
那我们的现实里面有很多专业的媒体艺术的设置的，可是都是很专业，那我就想做一个能不能打破这些专业，做一个比较跨界跨领域的，所以我刚刚提到我们里面会有艺术、建筑、设计、音乐，这个所谓打破同温层，那不同的人可以，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创办的契机是因为我觉得文化真的是越来越重要了，那过去我们会觉得说、啊啊、好像吃饱才去搞文化才去享受文化，我觉得不是，我觉得现在文化创意是整个经济的核心，你说品牌力，品牌是什么？品牌就是关于怎么说你自己的故事嘛，这个是文化力，因为你要卖的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我觉得这全世界都一样，这其实我觉得这一二十年我们看到创意经济是这个时代的核心，创意城市也是，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台湾在这个时代需要一个新的文化媒体，
有啦，其实我有慢慢感受到，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讲文创嘛，文创、
啊、
其实慢慢台湾已经从制造开始进入到品牌，
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 Verse 就是一个品牌嘛，就当时不但是要创媒体，而且你还是选了一个文化这样的东西、
嗯、
那的确刚才有特别提到说现在它还是一个纸本的杂志，现在就有一本最新的放在我面前，是你有特别坚持你还是希望它是纸本的吗？
对
的原因有特别吗？就是你有、這個、
有很特别，而且跟大家想的不一样的事情，我觉得第一个其实我昨天还在脸书写，就是我其实不是因为我老派，我过去十年我也尝试做过很多的新媒体，就很早在做纯网络媒体，像报道者我参与创办，或者我其实哇十几年前我就玩 Twitter， 就我其实对新媒体很好奇，可是我觉得走一圈来，我觉得纸本杂志第一个它更适合做深度的专题、尤其是譬如说我们做纸本杂志，我们非常重视设计跟美学，所以让大家在阅读的时候会有一种很不一样的体验，而且纸本其实你看它比网络其实可以做更多细致的，就像你是灯光专家，在上面我们比如说每一个字照片怎么安排都是一种手艺一种工艺，所以纸本我们想做的是让它变得非常的有深度有重量，可是同时要很美，变成一个工艺、那甚至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是说，我跟大家说其实纸本可以卖钱，很多人听不懂、对，因为你看做网站其实台湾人不太愿意花钱订网站、我们不太能卖给这个消费者，在美国不一样，美国可能大家我自己花很多钱订阅国外，可是台湾一般很难做订阅制、所以我其实很难靠卖给读者来回收，以商业上来说，可是纸本我们有信心就是做的大家会买，
是，
所以其实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杂志订阅或者是我们在排行榜，像我们每一期在博客来排行榜都是第一名，
懂，
也就是说它其实开玩笑它其实是我的商业变现模式之一，
懂，
但当然不能只靠这个，还要靠广告等等，
其实铁志哥不知道知不知道，因为我之前有做过杂志，我是 L 的摄影师，
哦，你摄影师我不知道耶，
所以 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其实有两件事情，然后一个就是纸质的这个杂志它还是有一个实体感，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特别赞同铁志哥讲，就是说杂志它其实像是一个策展，
嗯，
你就是从头到尾这整本书它其实是同一件事情，
对对，
你必须要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对它才会是对的，那但是
完全说到关键，对
对，那但网站的话因为反而到现在这个年代，因为网站变成是我们快速的吸收，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杂志已经算是一个快速文化了，但现在反而杂志是比较容易做一个 holistic 就是完整的一个呈现，
而且我们是双月刊，所以我们一个理念是这种 slow journalism 慢新闻，就像你刚刚说的，现在我觉得我们现在面对问题是资讯太多太快速太嘈杂，你常常不知道哪个东西是重要的，或者是对你要找个餐厅网上什么都有，你其实不知道什么东西真的重要，可是杂志像我们就是很细心的，像你刚刚说策展人花两个月去选择这两个月我们觉得台湾最重要的文化故事不同面向的，而且用最好的摄影跟文字呈现出来，所以大家觉得很喜欢我们，是因为比如说你刚刚说你的摄影专业，所以我们都是跟台湾最好的摄影师合作，然后邀请不同的写作者采访者跟设计师，所以就变成很美的一种阅读体验。
那我刚才有特地翻了一下，虽然 我以为是很高冷，但其实里面内容一点都不会冷门啊。
对对对，
它其实还蛮
热门、啊、
还蛮主流的。
是，
所以你自己本身有经过这种挣扎吗？
也不能说主流，我觉得我们在尝试，比如我们想关注的是新发生的事情，台湾新的文化的浪潮创作者，譬如说你现在手上前面的第一本，我们创刊号，我们放了一位原住民的厨师，其实认识他并不多。啊、可能老饕就认识他，他是其实很有名的餐厅阿卡美，对，可是对主流来说并不认识他。那可是我觉得这是我想做的故事，一个原住民主厨跟江嫩成主厨合作fine dining的训练，他最后选择到屏东的山上部落开了餐厅。那这是我们的封面人物，台湾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像我们这么大胆，放这样封面人物。同一期又是创刊号，我们做了另外一个封面人物是云门舞集的郑中龙。那时候中龙刚接班半年、大家也不太熟悉他，那是2020年夏天嘛，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有一个大胆想要把我们认为很棒的创作者，尤其大家还未必熟悉的，我们做了很多，像第二期做阿豹、啊、那是也是他还没像现在这么红、那就是考验我们的眼光、
其实是你比较擅长于去发掘，就是在我们生活周遭里面其实本来就应该蛮有分量的事情，只是他还没有被发现。
对，或者是可能某一个圈子注意到他，可是没有更多人认识他。我们就希望把他推向更大众的部分，让好的创作者、好的创作的浪潮应该被报道、被呈现。
所以铁志哥不但是做文化推广文化，甚至是在教育这个文化的这个，
不敢说教育了，我觉得我们是趋势观察吧。就是说，我们也自诩像开个玩笑，我们前一阵子不管金钟奖、金马奖。我们都对那个影帝影后都有深度报道，就之前我们就做了，就是我们觉得，因为我们很欣赏他，像我们十二月号封面是陈雅兰，我们是得奖前就是做他的、
之前就有押宝就押对了，
对，很多人说我们是蛮会押宝，因为我的资源有限，比如说入围五个，我不可能都做嘛，而且因为我们都做比较深入，
是，所以下次就是入围的时候就赶快。来找铁志哥看看有没有要被访问，就知道会不会得奖。
有开玩笑说被我们访的，因为像金钟奖很有趣，我们女主角入围，我们只做过谢盈萱，男主角只做了陈雅兰，结果竟然都中。
哇，
对，
盈萱，对，盈萱真的很棒，
对，很棒。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会很好奇，就是从铁志的这个，我就会想要多问一个我自己想问的问题。
是，
那光这件事情对铁志哥来说会是什么？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其实蛮怕黑暗的，所以光对我来说是生命的泉源。
Wow、
我回了家就会，我老婆比较喜欢暗一点，但我就会习惯就是灯要都打开，对我来说那就是好像一种生命的力量的看见，所以我可能是我自己的个性吧，不知道为什么会特别对光特别的敏感。那当然本来房就希望采光好，但是我刚刚说到即使在室内我都会希望用光的变化来替家里创造不同的氛围。
我可以感受，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做的事情是很阳光很正面的，就是你想要把这个社会上面比较好的文化的东西把它披露出来。这个的确是，我觉得光对每一个人的想象真的都不太一样，那每一个人喜欢的光，甚至你会着迷的文化，你会被感染的这事情其实都不一样。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想要稍微再看一下这本杂志，然后我们等一下广告回来呢，我们想要跟铁志哥再多聊一下这个本杂志里面的内容。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今天呢要来听铁志说。铁志呢是 Verse 的这个杂志创办人。Hello， 铁志。
Hi， UNO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铁志，我想要快快问一下哈，现在我们这本是第13集吗？所以你是多久会出一本？
我们是双月刊，在2020年8月创办，所以到现在出了14期。
哇、OK， 了解。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14期的过程中，你有观察到就是台湾的这整个文化或是创意的这个产业里面有什么变化吗？
哇，这个题目很大。我觉得就台湾现在有很多很棒的创作者，而且其实大家越来越跨界的交流，这也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说让彼此不同的创作者，不管从文学到音乐到设计，都可以更加的彼此认识，不是只有在自己的圈子，要不然大家都很辛苦。就是表演艺术的可能他可能没办法打到文学圈啊，所以其实不是想做一个平台让这种跨界的对话可以出现，甚至让商业界的，因为我们里面也有一个固定的一个 section 是做商业，我说商业是说我们会对一些文创产业做比较深度的报道，所以我不只介绍创作者，我也会介绍像文创产业这样的公司，不管车展公司啊、旅游啊，或者像 KKBOX 这种音乐平台，我们是用商业的角度去分析它的策略， 那我就希望我的读者会喜欢，比如说台湾人大部分还是喜欢看财经杂志嘛，所以我们希望可以看到喜欢对商业议题有兴趣，也可以看到里面有很棒的创作者，所以彼此可以交流。那当然很多的创作者公司他可能也需要一些 business 的 know how、这个对话是我们很想做的事情。
了解。那对于譬如说其实铁四哥之前就在创办 Verse 之前、其实就已经是在媒体了嘛。
对
你之前是在哪边？
其实待过蛮多的，包括在香港工作过，在香港一个非常传奇的杂志《号外》杂志担任总编辑，然后甚至很有名的这个美国最有名的财经杂志《彭博商业周刊》在中文版在那边担任总主笔。那回台湾之前创办过，跟朋友一起创办像《报道者》到《星火水》，就我比较杂跑来跑去的，但我觉得这些杂在 Verse 里面都变成一个养分，就我刚刚说跨界这件事情，
刚好这几本杂志最后都是很厉害的杂志。
对对对对对对，那 Verse 这个杂志今年也获得台湾最大设计奖，这个金鼎奖的最佳设计奖。
那铁四哥在看这是不同的这个杂志啊，譬如说不同的媒体或者不同的国家的文化、对于这些媒体的养分或是成长上面，台湾有没有什么不同？
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上一段有提到，我就觉得我非常在乎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台湾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台湾像你刚刚有提到很棒一点，就是过去因为台湾是比较所谓发展中国家，所以追求是经济发展，那以我们的产业来说又是制造业代工业，那到这二十年开始才开始更有像你刚刚说的品牌意识，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越来越重要的事情，但是很多社会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地方还没有跟上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很想做的，就是 用文化的力量 让企业也好身上政治也好更知道文化的意义跟角色，因为我觉得主流媒体对这方面关注 是少的，包括你说我再举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大部分的媒体对娱乐新闻的报道就是娱乐，这非常可惜，可是娱乐新闻今天不管是周杰伦蔡依林其实都是非常很认真在做音乐，可是我觉得主流媒体并没有这样去对待明星去讨论他们的音乐，这是我们想做的，所以 Verse 里面我们大部分都是明星做封面，可是会把明星当做一个表演艺术工作者，不管是桂纶镁、刘冠廷，我们都有很深度的去写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这样子去论述去讨论，这个社会才会 更重视文化创作包括表演工作。
那我有特别注意到就是这一次的这一期的杂志里面、有特别在讲到这个净零碳排的就是永续的这个议题，
是
这个是也是铁四哥特别在这一次有什么契机特别想要写这个东西吗？
我想这个对于永续的关心是全世界或台湾这几年非常重要的主题，所以我们在今年八月号的封面故事就以永续为核心，那封面的标题叫做我们的选择决定岛屿的未来，那我们其实 很希望 去检视，说实话永续现在真真假假，有人做真的有人嘴巴说说，我们就去报道跟介绍真正在各地在实践永续理念的，那真的是这个报道上山下海，上山到新竹我们看永续林业是怎么维持的，大家不断发募有没有永续林业做法，下海我们到了花莲、七星潭那边有人在做永续海洋的努力，然后也在做建筑的，像跟你相关的，像譬如说我们报道台南是九点建筑，他们做了一个就是循环聚落一个建筑建设，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到处去寻找，在尤其是跟我们比较层面相关哦，忘了讲更重要的是饮食，我们做了关于永续饮食的报道，像有些餐厅它特别用 local 的食材，那就是比较永续嘛，它不用去很远 运过来，对，在包括它的这个处理食物的过程、等等都符合一些永续的标准，这个其实社会上有很多客观的标准，在什么是永续的餐厅我们都做了详实的报道。
哇、那这本杂志就非常值得保留，因为
非常非常
我刚才正想讲是说
封面很美，
而且封面非常
封面是安普，对，张璇，
所以我就在想说，因为其实像不管是林业啦或是不管是像这个海洋这些永续的东西，我觉得方向当然是很好、但好像离我们很远，
对对，
可是像刚才铁四哥讲到饮食这一块好像就跟我们比较近一点，
对，
是我们在生活周遭里面，您是指比如说我这个吃什么其实跟永续有关系，
对，吃什么其实吃什么决定我们的生活、就像我提到那个我们去报道海洋一样，那个机构叫回游吧，花莲年轻人做的很棒，他们就会在那边教育大家 你吃什么鱼其实跟永续有关系，因为有的鱼濒临绝种了嘛，你如果吃它的话生态系会被破坏掉嘛、所以你可以选择吃什么样的海鲜会决定我们有什么样的海洋文化，
所以这个在这一期里面有特别教大家，
对对对，
就是要选什么鱼，
是是是，
所以下次叫去餐厅的时候不要乱选，
没错没错没错，
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就是那 这个物种的部分也是属于永续的一部分，所以就像刚刚铁志哥讲，有些我们可能我们其实是一个海岛的岛屿，其实应该海鲜是很丰富，但是我们不一定知道吃什么比较对。
对对对，没有错，
了解。
然后就像我刚刚讲，另外是有些永续的，其实有一些 NGO 在做这样的标准、啊、什么是永续饮食的标准，哪些有甚至评选台湾哪些餐厅是符合这样的标准，他这些餐厅就更重视在地的食材。
哦，那蔬菜的部分也会有？
对，因为越在地越会减少碳足迹嘛，你不用用很远的地方运过来，所以这个是变成一个全世界一个新的趋势跟潮流。
所以就是从食材跟这个烹煮的餐厅，其实它都是一个全部都是在一起的一个产业链。
是，
好，那除了这些以外，那因为铁志做了这一集以后，应该对永续这件事情更胸有成竹。
没有，没有学习。
那生活周遭中还有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们就是我讲的就是一般像我们这样老百姓在家里还可以怎么去做到永续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日常的生活啦，像大家其实我觉得台湾都做得很好，包括垃圾分类这些事情，然后是不是像我说实话我自己有时候这个吃 Uber Eat 就会觉得很焦虑，因为就很多浪费很多那个、对不对，外送，对，可是有时候也不得不说、但我觉得这个意识自己可能随时要有这个意识，如果尽量减少，我觉得现在大家其实台湾这个真的尤其年轻时代都做得很好，包括自己用环保杯出去，甚至如果你去外面的咖啡店、自己带杯子，
是是是，有，我有发现的，就你可以自己带一个环保杯，然后他就帮你减价嘛。
对对对。
然后上次我去买一个豆花，他就是说你如果带自己带容器来，他也帮你减价
减五块。对
对对，所以其实台湾在这块还是走得蛮前面的。
对，我觉得减少浪费还是很关键的事情嘛，
所以减少浪费本身就是永续的，
是，这是很关键。从刚刚讲的，从饮食吸管那些到甚至电子产品，现在这是个时代最大的浪费，可能是电子产品。如果你每两年换一次 iPhone 的话，对，所以尽量去减少，包括
帮我把背上那把剑拔出来。对，那这个要怎么回收啊？就是电子产品，
所以就变成很多的，就是变成这个所谓的 electronic waste 嘛，就变成很多这个电子浪费。
哦，
所以我觉得应该减少消费，包括买衣服啊什么，我觉得这个都是说。这涉及到我们是不是减低我们自己的物欲啊？
好了好了，这个我真的认真的检讨，我最近有认真发现，就是鞋子衣服太多，其实我穿不了这么多东西，但是
人帅没办法。
那吃的东西，然后用的东西，然后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对，包括那个交通嘛，大家也知道，就多用大众捷运系统等等的。
了解了解。其实最近好像我慢慢有发现那个。塑胶的吸管真的很少，越来越少，
大量纸吸管很普遍。
好，所以如果还有想要知道更多怎么样可以在生活里面稍微做到永续的，那其实这一期的这个杂志很值得买来并且读完然后珍藏起来。就是可以当作是永续的一个指南，就是我们大家，
不过我觉得永续实在是太多面向，我们这也只是其中的部分面向，其实大家生活中都有很多探索的可能性。
对，但其实就像铁志哥讲，我其实觉得就是你如果把这些东西读懂然后你也认同之后，你就把它变成生活的一部分，那其实这个就变成是我们的生活，那就变成我们的文化嘛。
所以文化，对，这就是一种文化。对，
那文化就变成是铁志哥创办这本杂志的一个重点。
没有错。
那作为这样子，就是其实做这样的一个创业或是一个杂志，其实也算是在台湾比较有一个独特的影响力啦，也是你认为台湾的整个文创产业还有没有什么是可以再更进步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首先要问什么是文创产业。我发现其实大家都对这个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像有人觉得文创就是想到是设计啊，是礼品啊，可是真的在国外，你说当比如说之前大家讨论，因为文创产业从国外的概念来嘛，我们看比如英国的 creative industry， 其实包括影视音内容都算嘛，其实是只要跟文化创意有关的，灯光设计当然也是嘛。对，那我觉得这第一个就是我是觉得像我刚刚提到台湾的过去的心态，我们从拼经济，我觉得文化是经济之后，这个观念应该是错的。我觉得应该要知道文化创意可以替经济替商业价值，不管是传统制造业还是什么，其实更多文化的力量，像我你一定感受最深刻嘛，对不对？就更多建筑业当用了像你这样的好的灯光设计，会改变它的气质，可以创造它的商业价值。那我觉得这个，所以我们本身是很非常希望台湾不同的领域啊，都可以更看到我们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也让这些创作者更多的机会参与不同事情的创造。
说的真好，就是其实就是有点像是Echo 铁志哥在创办这本杂志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去深入的挖掘或是了解这个土地上面有价值的
对
的这些文化或是人，那我们把它报道出来之后呢，让更多的人被看见，最后呢它是可以融入到你的生活里面，那它又会回到变成文化的一部分。
哦，说
的
对对对，完全是如此。
OK， 那这个就是这其实就是提升我们整个文化最好的方法。
对对对，你让更多的，我觉得因为文化其实是要累积嘛，你比如说同样卤肉饭你乱做就很糟糕嘛，但如果很多职人进来，它就变成台湾很重要的一种饮食文化，所以需要累积跟沉淀跟酝酿。所以像你刚刚说的，如果接下来有更多这样的对这个事情的重视，我们才会往前走。
太好了，那我们今天不但是了解了这本杂志，不但了解了铁志哥对于这本杂志的一些理想或是对于文化的一种看法，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了解到就是这个 SDGs 就是永续这一块，如果在生活里面可以怎么去实践它，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最大的这个
谢谢
各位。好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听听看铁志关于这本杂志还有什么其他的梦想。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今天呢，我们继续要听 Verse 杂志的创办人张铁志，铁志哥呢，继续聊一聊 Verse 这本杂志跟他的一些梦想。Hello， 铁志。
嗨 ，Uno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刚才稍微再看了一下，然后也聊了一下，这个是您在几岁的时候创的这一本杂志？
就是48岁的时候，我今年50岁，对，所以就是这个非常晚来创业的。
特别要这样子问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您觉得譬如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创业跟在就是年纪比较成熟的时候创业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
我觉得可能会吧，我觉得但是我没有，我自己很难比较嘛。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中年大叔创业有好处有坏处嘛。好处就是你可能累积了一些经验跟 know how， 因为我自己过去做很多杂志的媒体的总编辑也好，做社长也好， 我自己带有一套我想要实践的方法论，所以透过这个机会来实践看看。那你当然有些人脉资源好朋友，坏处就是体力不好创业很花体力的，一天真的工作16个小时。但我觉得 我唯一好的就是说跟年轻一样希望保持那样的好奇心跟勇气跟热情，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当我们办一个杂志的时候，很多人说这是非常非常冒险的事情嘛，
是
因为毕竟这个很多人不看好这个事情。
我其实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创业的人，
对，
但我是算蛮年轻就创业，然后呢我从现在我也是今年是47岁，我就回头看呢，我�觉得那个至少是过去的这20几年的创业有10几年都是白走的路。
是吗？
好，也不能说白走，就是你会有一些收获，但是你会觉得很多时间是浪费时间。如果我现在重新再创业一次，我觉得我可以更精确的知道我要什么。
了解了解，对。
那我就会觉得就是以 Verse 这本杂志来讲，就我的了解的话，不只是一个创业，我觉得基本上你是成功的创了一个品牌。
是，
因为除了杂志以外你还有一些其他的，
对，
包含咖啡厅。
对对对。
那你还会开餐厅吗？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其实就回到你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一开始 Verse 是一个杂志，但是我也在这个时代做杂志非常辛苦。不过我当时我想做两个事情，一个就是我要做杂志就做最好的杂志。什么叫最好呢？就是说包括如果读者有机会看到的话，我们的连印刷设计用纸都是最好的。哦，所以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纸本衰微是因为大家没有把纸本的魅力发挥到最大。因为的确数位更方便，我也是每天上网啊，当然，可是你能把纸本的魅力，像我刚刚说的，你的设计是不是只有在纸本上呈现的出来，你的印刷你能不能让阅读变成一种新的体验，哦，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也很多业界会觉得说我们又做的远远不止杂志的事情，我们做很多的活动企划，我们出联名商品跟很多的有名的设计师，包括占卜时装设计师，包括台湾各种不同，甚至我们跟林聪明砂锅鱼头合出拌面。
哦，真的？
对对对，就各种的很多特别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在今年开了一个概念店叫 Verse Bar，哦，就是这个是在大家台北朋友的时候叫士林那个台北表演艺术中心那个皮蛋豆腐，我们在一楼开了一个外卖饮料的，我们叫吧台，但是它不是几个酒吧，它有酒有咖啡，而且我是用一个比较策展的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毕竟我不是餐饮专家， 所以我们就是跟很多台湾最厉害的餐饮的品牌合作，Figa Figa的咖啡啊，法鹏的蛋糕啊等等的，
嗯嗯，
等于我因为这些都是我报道过的品牌，我让报道过品牌等于在现场实体化概念化。那最近我们又在这个台北空总，空总就是仁爱路那个空总，现在变成一个文化的机构，一个园区，空总文化实验场，我们在里面开了更完整的一家小店，叫 Verse Bar and Cafe。
Wow,
欢迎大家有兴趣来看，那里面也摆有我们所有的这个杂志跟我们的联名商品，我们还有出过袜子，跟台湾年轻的品牌叫嘉实。
所以诚如刚才我们讲的，其实就是 Verse 它不只是一个品牌，它其实现在已经变成平台了，就你其实是可以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酷哦。所以总之今天呢，我们大概透过 Verse 杂志的创办人铁志呢，不但是聊了永续这件事情，这个是我今天学习到最多的哈，然后也学习到比如说创业这件事情，我们都是中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更重要的是保持一个对事情的热情跟好奇心，
是，
然后我们把对于这片土地或者对于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热爱呢，用这个热情把它转换成一个真实的物品啊，我觉得现在开始就是一个新的潮流回归啦。我想象以前像那种带一本书上飞机，这个日子好像又回来了。
哎、对，
好，因为在飞机上我就没办法上网看嘛，那我就是带一本杂志，好好的看，好好的把这本书享受，好好的把这个内容消化掉，那重新去展现我们对于这片土地跟文化的热爱。
太棒的结论！
今天非常谢谢铁志。
谢谢
Verse 杂志的创办人，然后他也做了非常多的其他的咖啡店，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去看一看。谢谢铁志，
谢谢宇农，
下周六的早上11点，我们空中再见喽。